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个星期五话，尽管中共最广为人知的计划是要求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做出了任何的决定。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对观众说，美国及其盟国目前都有能力支持乌克兰和台湾，尽管在武器系统和弹药方面有些需求发生重叠。米利说，这个不是一场游戏，还有其他盟友和伙伴会帮助台湾，而不单只是美国。同时米利亦认为，目前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有时间向习近平表明使用武器将是一个坏主意。米利说，现在要确保每日习主席醒来之后都说，今日还不是攻打台湾的那日，而那个决定永远不会到来。米利的评论和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分析一致，他们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一直认为习近平更愿意用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但是一些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促使北京今冒对台湾开战的风险，其他人则警告中共可能会从俄罗斯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米利星期五表示，只要美国及其盟国能够保持对中共的军事优势，并在必要时进行升级、更新和现代化改造，就可以说服北京不去攻打台湾。但米利强调，西方的这种军事优势正在度不断萎缩，我们的动作越快就能够越快地保持军事优势，并且更有可能遏止战争发生。而假如战争真的发生，米利说我们将会获胜。星期日凌晨，邻近华府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发生一宗大规模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和28人受伤，其中伤者有半数都是儿童，再次引发社会关注。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警方星期日说，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当日在一场社会派对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共造成两人死亡和28人受伤。警方话俾记者听，一名18岁女子同一名20岁男子遭到枪击，到星期日下昼仲有9人因枪伤喺医院接受治疗，其中有几个人嘅情况危急。巴尔的摩警局代理局长沃利话，伤者中大约有14人年龄都喺18岁以下。佢话，我哋确信犯罪嫌疑人唔止一个，我哋唔知道有几多人。警方仲喺度搜捕几名犯案嘅嫌疑犯，并呼吁社会各界提供相关资讯或者影片。呢宗枪击案亦震撼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北方64公里嘅巴尔的摩，因为时间正值7月4号独立日长周末假期嘅开始，美国民众通常会喺呢个节日举行放烟花、举行游行同烧烤活动。据悉，当日呢宗枪击事件发生在午夜过后冇几耐，地点在巴尔的摩布鲁克林社区举行街区派对的地方，大约有几百名民众参与当日呢项活动。现场目击者话俾霍士电视台听，他们在事发过程中大约有听到20到30次枪声。对于独立日长周末发生呢宗大规模枪击案，巴尔的摩市长史考特发表声明谴责话，这宗彻头彻尾的惨剧不应该发生，我们的街头非法枪支泛滥，不应该拥有枪支的人却能够将枪弄到手，本案再度凸显这种情形的影响，我们必须着手处理这一问题。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的三退运动正在度持续推进，自九平共产党于2004年11月发表以来掀起的全球退出中共大潮，目前正势不可挡的突破，截至到2023年7月1号已经有4亿1533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成为新的敢于向中共说不的三退勇士。 下面请听报道。随住7月1号中国人民的国殇日来临之际，好多民众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行动，来传达对摆脱中共迎向新的未来的期望。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在7月1号接受大纪元时报的时候说，7.1是中共的所谓建党日，这一日实际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一日，亦是中国人苦难日子的开始。有些人将它叫做国殇日，我们则倡议将7月1号称为退党日。去年8月3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累计收到的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已经突破4亿人，经过11个月三退人数又增加了1500万人。在7.1退党日这一日，全球退党中心亦组织大型的真相车队在纽约三大华人社区进行车游，传播打倒中共恶魔 NCCP 和天灭中共等信息。几十位义工亦在法拉盛、曼哈顿华埠、布鲁伦八大道三大华人社区的多个真相点劝退和征收 NCCP 联署签名。退党义工统计，仅在布鲁伦最繁华的华人社区八大道，当日就有201名华人同意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车队浩浩荡荡，先在华人社区法拉盛最繁华的缅街、罗斯福大道、大学点大道巡游，然后前往曼哈顿唐人街和布鲁伦八大道。他们的车身用中英文写着，中国不等于中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请联署 NCCP 等标语，引发民众驻足观看。据全球退党中心义工反馈，有不少出逃的从美国南部边境越境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到纽约之后在华人社区法拉盛真相点遇到退党义工，一听到退出党团队马上就同意，有些还即刻到退党中心办理领取三退的证书。据退党中心工作人员高大姐说，今年以来他已经接待了不少出逃来美国的华人办理三退手续，这些人都很勇敢，他们对共产党认识很清，他们说共产党将人民压迫得走投无路，被迫背井离乡，逃离那个好像大监狱的地方，而他们的退出没有迟疑和顾虑，三退得很爽快，并之后举着退党保平安的牌参加游行活动。美国财政部星期日晚宣布，财长耶伦将于7月6号到9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成为最近几个星期内第二位访问北京的拜登内阁官员。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7月2号说，耶伦将于7月6号前往北京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他将同中共高级官员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进行会谈，包括华府对中共新反间谍法的担忧。官员没有透露耶伦访华将会见哪些政府代表，但他们说预计他不会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官员说，财政部预计这次访问不会取得重大突破，相反的，华府希望同北京的新经济团队建立更长期的沟通渠道，更定期地讨论双边经济关系中的问题。这位官员说，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促进两国的增长和创新。他还说，我们不寻求经济脱欧，全面停止贸易和投资将破坏我们两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这位官员补充说，耶伦计划讨论他在4月份的一次演讲中概述的美中经济关系三大目标。耶伦当时表示，美国将确保包括人权在内的国家安全利益，但不会利用安全工具来获得经济竞争优势。耶伦还说，希望美中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但会对其不公正的经济行为做出回应，并强调美国寻求在债务减免和气候等全球挑战上与北京进行合作。官员说， 耶伦将强调华府加强自身竞争力的决心，同时与盟友一起对中共的经济胁迫和不公平经济行为作出回应。耶伦预计会见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他一直是习近平的心腹。在会谈中，其他可能谈论的问题还包括中共最近公布的新反间谍法。官员表示，这个可能影响更广泛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关系。美国还将重申对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的关切，以及中方最近禁止销售美光科技内存晶片、突击检查外国咨询公司等行动。官员说，耶伦还将与中方官员讨论美国对华投资限制，确保中方不会误解该措施的实际情况，并过度引申这项措施的意图。白宫星期二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排定本月出访欧洲的外交之行，预定前往英国访问，出席在立陶宛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高峰会，并在芬兰参与北欧峰会。下面请听报道。据法新社二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前往欧洲进行一次三国访问，包括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这场峰会聚焦于强化支持乌克兰的国际联盟。在这个同时，乌克兰正在度对俄罗斯发动反攻。白宫发布声明说，拜登预计9号启程前往英国，将会晤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首相辛伟成。他随后将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11号到12号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这场峰会聚焦于强化支持乌克兰的国际联盟。在这个同时，乌克兰正在度对俄罗斯发动反攻。最后一站，拜登将于7月13号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美国和北欧领导人峰会。芬兰于4月正式加入北约，该国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与瑞典同时申请加入，但斯德哥尔摩仍然需要耐心等待，尽管自2022年6月起就被邀请加入该联盟，但其候选资格必须得到31个成员国的批准。瑞典的申请则是遭到土耳其和匈牙利的阻止。不过在前往欧洲行之前，拜登5号将接待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讨论瑞典的北约申请。瑞典在2022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这个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3个月后。来自土耳其和瑞典的高级外交官7月6号将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会面，就在克里斯特森访问白宫的一日之后。土耳其最终仍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放弃了阻挡芬兰加入北约。美国先前表示，北约已经接近就怎样处理乌克兰要求入盟一事达成共识。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